欧盟峰会讨论防御俄和应对川普关税，美国宣布暂停加拿大关税30日，中共已恢复川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专家评论，美国取消35万位内瑞拉人临时保护身份，治安威胁严重，台湾公务机关封禁碟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4日。观众朋友，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
真的很有效，咁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的血糖值原本是9的，一直吃药打针都降不到，但是现在终于降到7了。
吃三高代谢补，感觉呢就没有吃血压药，好像 是好了。停了我那天度呢就130多80，如果我吃药我都没有那么低的。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我们有效。咁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喺呢度，张欣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喺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意见。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3日，欧盟领导人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加强对俄罗斯的防御以及应对川普的关税政策。美国先前呼吁乌克兰在俄乌战停火后举行选举，乌克兰认为需要更多细节才能够评估可行性。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将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及英国首相斯基贤会谈。俄卫星通讯社3日报道，吕特表示，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军工生产方面的支出。根据评估结果，新的国防开支将远高于目前 GDP 的2%。川普曾经表示，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应该将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国防。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达到这一标准。作为北约最大的国防支出国波兰，以超过 GDP 的4.1%居首，但一些欧盟国家至今无法履行 GDP 2%的支出义务。每日电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欧盟实行10%关税的可能性。川普政府上任后，美国要求欧盟国家在自身防务上投入更多资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欧洲需要为自己的防卫承担更大的责任，欧盟需要变得更有弹性、更有效率、更自主，并成为更可靠的安全与防御行动者。欧洲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国防支出，尤其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战火引向欧盟边境后。另据中央社报道，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表示，美国希望乌克兰举行选举，有可能在年底前举行，特别是如果基辅能够在未来几个月内与莫斯科当局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两名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俄国高阶官员近几个星期已经造访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川普和普京都与这两个国家领导人建立良好友谊，这两地可能将是普京与川普举行峰会的地点。泽连斯基的公关顾问利特温表示，如果海洛格的计划只有停火和选举，那就是一个失败的计划， 因为普京不会因为这两件事就退缩，当务之急是迅速展开团队间的实质合作，制定具体计划，以结束战争并确保长久和平。泽连斯基曾表示，如果俄乌冲突结束，并有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阻止俄罗斯再次发动敌对行动，乌克兰可以在今年举行选举。乌克兰网络媒体引述接近泽连斯基的消息人士谈话，泽连斯基已经决定再次参与乌克兰总统职位。3号，四位了解情况的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行为最近几日曾短暂暂停，随后在周末恢复货物运输，但对于美国应该在几大程度上继续从美国库存中向基辅提供战争援助，政府内部存在分歧。此外，3号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希望乌克兰向美国提供稀土矿物，作为美国在财政上支持该国对俄罗斯战争努力的一种回报。乌克兰拥有非常有价值的稀土矿物，我们正在与乌克兰达成一项协议，他们将用自己的稀土和其他资源来确保我们提供的支持。美国地质调查局将50种矿物列为对美国经济和国防至关重要的资源，其中包括几种类型的稀土，镍和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及其他关键矿物生产国，乌克兰稀土存量占欧洲总存量的 40% 以上，显示出其在欧洲地区的重要地位。其中锂矿和钛矿是乌克兰稀土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如果美乌达成乌克兰以稀土换取援助协议，可以说两全其美，既令美国收回了援助款，又得到了所需要的稀土。因乌克兰的稀土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目前处于俄军的掌控之下，所以签署协议既令泽连斯基与川普政府搞好关系，为下半年总统大选铺路，又可能有利于俄乌谈判的天平向乌克兰倾斜。另外，中共一直用稀土作为美中贸易战的重要筹码，乌克兰以援助款换稀土，增加了美国的稀土储备，亦使中共的稀土底牌失去了筹码作用。3号，在加拿大后访墨西哥，向边境派遣10,000人防范非法移民等问题之后，美国宣布暂停对加拿大进口产品关税至少30日，双方启动谈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表示，我刚刚与川普总统进行了一次愉快的通话。他说，加拿大已做出新承诺，采用任命芬太尼专责专员等措施来满足美国要求。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同时，已议的关税将暂停至少30日。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我对这一初步结果非常满意。一号宣布的关税将暂停30日。美国会观察是否能够与加拿大达成最终的经济协议，人人平等。3号，华尔街日报发布消息称，中共政府人士初步提议恢复川普第一任期在2020年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亦针对美国关税的问题，计划提出加大在美国投资，承诺不令人民币贬值，承诺减少禁药前体化学品出口等改进方式。对此，知名播主 David 张认为，中共的讲法只是所谓的承诺，还未有真正的去做到这一点，不能够100%的相信，他们的目的只是拖延时间。3号，川普与墨西哥总统通话，推迟美墨关税推迟1个月。随后川普警告说，可能会继续提高中国商品关税到10%以上，这个将推动美中贸易关系更加平衡。预计在未来几日之内，最早在听日，川普可能会与习近平进行通话。白宫发言人莱维特3号表示，这次通话会很快进行。外界发现，此前中美两国在2020年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中共承诺在2年内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 其中500亿为农产品，但是至今中共仍未完全履行协议承诺。而家北京释出恢复协议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认为，中方如果放出恢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消息，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想拖延川普政府比中共关税百分比增加的这个时间段，拖延美国对中共征税的进程。因为你看，现在川普已经提到 10%， 而这个 10%， 我个人认为应该只是一个开始。也就是说，如果中共他继续不实现这些在经济和贸易上的承诺的话，这样川普可能他会继续将这个 10% 扩大到比如说 20%、30%、40%的。因为他之前有提到会可能增加到最高是 60%。咁至于话中共真正会不会恢复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我觉得这个仲是要睇。好大的原因就是中共经常使用一种手段，就是用这种所谓的保证，用所谓的这些承诺去拖延时间。比如话在幕后可以做一些政府上的一些变化，他可能可以去承诺一些嘢。其实我哋睇到就包括在川普政府时期和后期拜登政府这8年来，他承诺芬太尼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承诺过很多次，但是他还是没有实现他对芬太尼前提的这个管控。 David Zhang 指出，中共是不是会恢复贸易协议采购美国产品，客观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共是不是想要促进和美国的关系，但是美方不会因为这些让步就停止关税。中共讲的任何话其实都基本不会实现的，特别在这种很关键的贸易程度上。但相反还有一个很客观的原因，就是现在中共经济非常非常差，如果他继续和美国在经济关系上搞得不好的话，那可能会促使中共的这种出口贸易增多。特别现在川普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政策，包括改了比中共的这种800元以下的那种免税的政策。当然不只是针对中共，但是因为中共出口很多这种低端的或者说是很便宜的这些商品，它其实是给了美国本地的商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川普并不会因为中共所做出的让步去停止这种关税。川普派遣特使前往委内瑞拉与政府独裁者马杜罗会谈之后，美国带回了6名人质，同时美国要求马杜罗必须接受美方遣返的移民。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宣布正式停止延续拜登政府政策，35万名委内瑞拉人的临时保护身份会失效，这些人可能面临被遣返的命运。相关法律基于1990年的人道计划，旨在为某国战乱、天灾或其他紧急情况地区的居民提供临时庇护。目前委内瑞拉为该计划的最大受惠群体。洛姆指出，委内瑞拉现在不再符合获得临时保护的资格标准，原定今年4月到期的政策将不再延续，等到通知正式公布在联邦公告60日之后，这批委内瑞拉非法移民将丧失保护身份。川普政府警告说，一些委内瑞拉非法移民是当地的帮派成员，这些人将被送回委内瑞拉。在去年，乔治亚州一名护理系学生遭到一名有犯罪前科的委内瑞拉人杀害，消息引发舆论震惊。几个月之后，川普政府发布了撤销 TPS 的决定，同时要求移民执法部门将非法移民送回本国。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3号下令，全面禁止在公务机关使用中国公司 DeepSeek 的 AI 服务，防止政府机密受到中共资讯安全威胁。此外，行政院亦表示 DeepSeek 涉嫌侵犯产品著作权，有违规取得资料来源的疑虑，同时在语言训练上符合中共的言论审查。因此政府部门与关键基础设施将会封禁这种软件， 杜绝资讯风险。此外，在31号，美国德州首先禁止政府机构使用 DeepSeek 服务和小红书软件，开创先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在召开政务会议时， DeepSeek 的治安疑虑成为讨论环节，在征询意见之后，最终决定公务机关全面禁止 DeepSeek AI。 政府已经留意到这种软件在资料来源取得有违反著作权法相关法规的疑虑，而在模型语言训练上亦有思想审查、限制等资料偏移。此外，使用软件导致资料上传中国的安置风险亦无法排除。同时， DeepSeek AI 具有违反个人资料保护、侵害个人隐私等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依据2019年相关法规，中央与地方机构、公立学校、公营事业、行政法人以及自行或委托外界营运提供公众活动或使用的场地，需要限制使用该类软件。行政院亦指出，台湾应该更进一步发展 AI 应用技术，扩大各领域创新应用服务，同时防范行业风险。公立大学及研究机构如果有需求，按规定程序报准审核之后方可使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